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无名岛杀手》。国泰号货轮，它载满着运往非洲的中型拖拉机，已经在航道上像树叶一样漂浮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骤然之间海浪涌起，卷起一个小山一样的浪头。为了保证货轮的安全，船长决定把货轮暂时停泊在一个靠近的小岛上，并且立即与有关部门联系，询问附近的海底是否发生了地震。货轮在小岛旁抛了锚，船员们一个个地从船舱里走出来，站在船舷上眺望着附近这座无名的小岛。椰子树和香蕉树都长得茂密和葱郁，呈现一派勃勃生机。船员们都七嘴八舌地表示要到岛上尽情地游览一番。正在这个时候，有关部门回电，他们说并没有得到周围有大地震的信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船长决定一面起航一面开饭。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位见习船员廖云生和张云飞已经擅自离开货船，开着小汽艇来到了岛上了。船长这一听啊，是又气又急，命令货轮拉响汽笛，把两位船员呼唤回来。呜呜的汽笛声歇斯底里地叫了好一阵子，但是仍然不见两个人归来的踪影，连那艘小汽艇停泊在何处也无法知道。船长的心里一阵阵的发怵，他心里想，难道是出事故了？他命令一边不断鸣笛，一边让货轮沿着小船慢慢的兜一圈。终于，他们发现了那只小汽艇，汽艇正系在一处岛石之上，在海浪的怀抱里晃晃悠悠的。货轮再次鸣笛，可是岛上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回应。这一下，船长只好命令将船重新抛锚。海风呼呼，白浪滚滚，货轮又等了两个小时。最后，船长不得不命令两位号称浪里白条的船员套上救生圈，游到岛上去看个究竟。两个浪里白条在游上岸之后，便趴在一块石头上向四处扫视，然而几乎是在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副死人的骨架子，他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被截断了，一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那尸体附近还散落着一些撕碎了的衣片，香蕉树丛中还看见丝丝的黑发。不过可以断定的是，这绝非是今天失踪的两位船员当中的一位，因为那骨头已经成灰色了，经历风吹雨淋，已经失去了它的新鲜感。然而，也可以断定的是，这副骨头架子时间也不会太长。从岛上的情况来看，这座岛屿上肯定有一位杀手，而且这个杀手有点残忍，有点怪异。他剁肉而不伤骨，却偏爱手指和脚趾。两位浪里白条用手势向船长请示，是否可以把小汽艇开回去。船长批示了两人的请示，于是不一会儿，他们就驾着小汽艇劈波斩浪地回到了货轮上。人们都急不可待地围拢过来。当听完关于岛上的所见所闻的叙述之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想，难道这小小的岛上有专食唐僧肉的白骨精？倘若真的有吃人的野兽，绝不会只吃肉而留下完整的骨架。那么，倘若是人与人之间的厮杀，也不会掏尽五脏六腑，而且又专门取人手指和脚趾。人们众说纷纭，都猜测了一番，但是都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不过他们意识到，这两位年轻的见习船员廖云生和张云飞现在的处境肯定非常的险恶，必须赶快组织人员上岛搜寻。船长与大副商量决定，把货轮 停在离岛最近的地方，然后挑五名船员乘小汽艇上岛上去。他们想，既然发现岛上有尸体的遗骨，那么就应该做最坏的打算，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不过苦于没有枪弹之类的军事武器，岛上的人就只能手持一些可以作为武器的物件，步步为营，随机应变。同时货轮上的汽笛长鸣，扩音器高声喊话，这样一来既可以提醒岛上失踪的人，又能为搜岛的队伍呐喊助威。日头已经开始偏西了，搜岛队伍一行五人在汽笛和扩音器的呼喊声中上了小岛。每个人都无心欣赏岛上的风致，一路呐喊着廖云深和张云章的名字，一面搜索前景。他们发现在香蕉丛中有人践踏过的痕迹，便喜出望外地沿着他这条痕迹往更深的地方寻找。忽然有一名队员哎呀地怪叫了一声，大惊之下大家发现这名船员的脚脖子被一只猫一样的大怪物所咬住了。说时迟那时快，另一名队员手执一柄铁铲就猛地砸了过去，那怪物吱的一声就断气了。可是与此同时，又一名队员又呼喊起来，又一只怪物偷袭般的突然窜向他的肩膀，猛地咬住了他的耳朵。他死命地捏着这只怪物的肚子，那只怪物无奈就松下了口，呼的一下就跳去数米远。那怪物逃走了，可是这队员却被咬得耳朵鲜血淋漓。
快跑吧，快逃，快逃！
有人果断地呼喊，五个人齐刷刷地跳下了小岛，跳到了小汽艇上，急速离开海岸线。大家向岛上望去，只见树叶林中苏苏摇动，树叶上刹那间有密密麻麻的怪物从上面窜了下来，比花果山的小猕猴还要敏捷，乱成一团的吱吱乱叫，那场面十分骇人。这怪物呀，不是别的，就是大得跟猫一样的老鼠。这些鼠辈胆大如虎，半点也不惧怕人类。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同一个家族异姓的大家庭，尽情地繁衍后代。谁死了既可以成为共同的美餐，又由于这群怪物吃荤也吃素，岛上的香蕉和椰子自然成为了他们天然的粮库。一旦岛上有不速之客光临，那么只要他们碰上了，这个独占乾坤的家族便形成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这些家伙个个头脑简单，却奋不顾身，所以啊，那些倒霉的光临者往往都是肉尽骨流，有来无回。小汽艇开出去以后，五个人把情况一汇报，货轮上的船员们都震惊了。难道廖云生和张云飞两个见习船员已经葬身鼠腹了吗？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冲上岛去，即使剩下骨头架子也得让他们魂归故里呀。于是大家都开始一起研究战术的方法，最佳的方法当然是用火攻了。大家想用柴油烧，但是阵阵海风中也有危及自身的危险。如果将那些柴油胡乱地泼在岛上，燃起一座火焰山其实也可以，但是又生怕两名船员一旦是活在岛上的，那么都会遭到误伤。最后决定啊，寻找小岛一个合适的口岸，架起两块跳板，以中型拖拉机代替坦克，备足一些被柴油或者汽油浸湿的废布之类的东西，然后冲上岛去焚群鼠、倒鼠穴。为了寻找入口，小汽艇又一次出动了。苍天有眼，就在选择登岛的地点的时候，一条小海礁被小汽艇给撞昏了。人们拖上了一看啊，这条小海礁足足有3米长。船员们见状都不约而同地想出了一个妙计，以海礁作为诱饵，让那些笨鼠们都寄居在一块抢食， 这样的话便可以用火攻了。在登陆岛屿之后，海礁便被悄悄地拖到一块空地之上。不出所料，嗅觉灵敏的鼠群很快就闻到这浓浓的腥味，只听到怪叫声四起，仿佛是在互相传达信息。连接不断的鼠群拼命地爬到海礁的身上，一下子就形成了一个墩子状的肉堆子。船员们并没有使用拖拉机，而是直接用火焰喷射剂向鼠群喷去，烈火熊熊而起。那些四肢灵活、头脑笨拙的小岛独裁者们发出了阵阵惨叫声，由最初的尖利发狂，而终于渐渐地低沉了下去。事态渐渐平息下来，一大批船员开始登陆岛屿，他们特地穿上了防暴风雨的橡皮衣，开始搜索岛屿，寻找廖云深和张云飞的下落。为了保证万无一失，防止岛上再出现鼠群，他们没有分散活动。没过一会儿，他们发现前面有一个山洞，这山洞不算太大，容得下两个人同时进出。他们并不敢掉以轻心，只是憋足了劲儿往里面喊：
喂喂，有人吗？
话音刚落，哐啷啷的一下，里面发出了玻璃的破碎声。
里面有人，
这一下群情振奋起来，洞外喊声大作。这个洞里真的有人，廖云生就在这个洞里。事情啊是这样的，廖云生和张云飞两个人看到船已经停到了小岛旁边，他们看啊这一时三刻还没有走的意思，于是两个人兴致大发，擅自驾驶着小汽艇绕着岛开了一圈，然后他们登陆了岛屿，然后两个人约好了会面的时间就分头走开了。再说说廖云生，当时他走着走着突然来到一个山洞口，满心好奇就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在通过一条数米长的暗道之后，见到射进一缕阳光来。他来到光亮处往下一看，眼睛猛地就睁圆了，心也开始砰砰乱跳。原来这底下是个铁锅状的石潭，四周的石头显得十分的光滑，不像是天然形成的，很明显有人为加工过的成分。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锅底里聚集着一堆闪光的物体，虽然在洞外难以分明，但是那闪光点的轮廓足以看得出绝对是世间才有的东西。在一阵紧张和激动之后，廖云生他顺着锅沿呼的一下就滑到了锅底。石坛子里这一堆闪光之物都是一些钳子、镊子、小框架之类的东西，而最多的是一些试管和瓶子之类的玻璃器皿。廖云生把整个湖底都翻了一个透，没有一件值得带走的东西，他很是失望。然而当他要反身离开的时候，却傻了眼。这一潭石潭虽然不算深，而且滑下去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爬上来怎么办？即使你一身轻功，恐怕也插翅难逃了。当廖云生滑下去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没考虑到爬上来的难处。尽管这锅潭不太深，但是在失去他人的帮助之下，这个潭子就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一样。绝望之余，廖云生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同伴的名字，但是慢慢的，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了，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了。然而在那个时候，他分明听到了汽笛声和扩音器里的喊话声，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出去。他渐渐地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现在人们已经把廖云生救了上来，然后大伙儿都怀着好奇心下了石潭，在洞里转悠起来。转着转着，人们发现了一个小洞口，这个洞口里有一张简易的陈设和一些不堪而脏兮兮的茶几，那上面堆满了很多生锈的实验用品和小铁架子。 那茶几下堆满了毛皮已经被蛀光的兔皮，旁边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已经落满了灰尘。在旁边的一处石壁上，有人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句话：1945年8月14日，永别此岛。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为了尽快找到张云飞，大家也不便再动久留，于是就带上小册子急忙从洞里出来了。出来之后，廖云飞告诉大家，他们俩一上岛就分手了，但是他还记得那个采摘香蕉的地方，于是就说着急匆匆地领着大家就奔了去。在香蕉树丛中，压倒了的叶子上可见黏糊的血液，人们看到张云飞已经倒下了，面目无可辨认，骨子架都散没了，两条腿骨之间和腋下都夹着僵死了的老鼠，还有半只老鼠的半个头颅被他紧紧地咬住，可以想见他与老鼠搏斗时候的惨烈情景。除了骨架的新鲜，那些衣服、裤子、鞋子足以证明这就是张云飞，绝对不会认错了冤魂。船员们脱下了身上的衣服，包扎起张云飞的遗骨和遗物，他们怀着切肤之痛回到了轮船上。一路之上，他们还见到另外两具早已经发黑的骨架，其中一具的旁边横着一支锈迹斑斑的手枪。他们在想，这是海盗还是走私者，还是同样的过路客？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现在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死于这可恨的老鼠。国泰号货轮在悲切的汽笛声中起锚开航了，船员们打开了带出来的小册子，他们一看，这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批人为了研制杀人的细菌武器，带着兔子和老鼠躲到了这个岛屿上来进行试验，并且将此岛作为长期的试验基地。他们在这里种植了椰子树和香蕉树，后来战争以他们的投降而告终了。历史决定他们只能撇下这一切永别了。但是由于这岛上生存的老鼠、兔子、椰子和香蕉是无法构成生物链的，渐渐的，兔子被老鼠消灭了，而没有天敌的老鼠便在这岛上恶性的繁殖起来。夕阳西下，海水染上了殷红的血色，无名岛渐渐地消失在海天之间。廖云生他走进了船长室，扑簌簌地落着眼泪说：
船长，我有罪，是我擅离职守才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只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小岛上竟然有如此的杀手。
船长潸然泪下：
唉，作为船长，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但是归根结底，真正的杀手是战争，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罪孽太深远了。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无名岛杀手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